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5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听越讲越有理嘅南非变种直机宣传。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南非传出来的最新变种，现在一个变种出来之后，令到全球都反应非常之快的，股市大家都知道了是跌了几次。究竟这个南非变种病毒有几犀利呢？现在的资料似乎也不是很全，但是也有些消息出来了。有些什么影响呢？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就从11月9号到现在，就所谓的现在就是我算是美東時間的，即係琴晚的零時到呢段時間咧，就全球有21個國家咧就出現咗呢一個新嘅病例。咁包括啲咧就係好多人都比較熟悉嘅國家，譬如澳洲、加拿大、德國、香港有3例咧，本身有3例啦，英國、日本、法國、新加坡全部都有。
本嚟美國係冇嘅，而家咧係正式已經有咗啦嚇。第一例咧就出現喺舊金山嘅，但係中國方面點啦嚇？
而中共亦都完全冇宣布到話佢哋有冇，佢哋根本就冇講俾你聽佢有冇。不過就算佢話佢冇或者佢有，我哋都知道都唔可以盡信嘅。佢如果有嘅話，佢可能話一例兩例，你都係唔可以盡信嘅。咁咧就世衛就最緊要嘅一個信息咧，就話中過疫苗嘅人咧都可能會感染。咁因為佢感染能力太強，咁呢一點咧係即係擊中好多嘅國家嘅軟肋，即係佢哋最驚就係呢一樣嘢，就係中咗疫苗都會中招。咁咧就我睇咗啲報紙啦，即係呢兩日都好多好多新聞多到不得了啦，都係即係起碼西方嘅國家或者啲比較民主嘅國家，第一個問題就係問咁點算？如果係我哋同佢中咗咁多疫苌。加拿大譬如啦，85%嘅人已經兩劑打曬嘅，但係如果呢啲疫苗都唔掂，咁點搞咧？咁要點做咧？之後應該點做？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要馬上當機立斷，要禁止邊啲國家飛嚟嘅人唔准再飛嚟啦。嚇，即係呢啲就通常嚟講係好快脆嘅，差唔多係幾個鐘頭之內就要敲定㗎啦。咁好多時候佢哋都有好多考慮，因為有啲國家。你禁咗之後，可能會有一個即係政治上一啲嘅後果嘅。第三個咧就係、究竟要唔要封城？點封法？全封、半封，或者係喺現行嘅措施裏邊再加重少少？究竟應該咁做，或者係乜都唔理，當炸定冇嘢？呢、這個亦都係好大嘅考慮嚟嘅。第四嘅當然就係經濟啦嚇，經濟就除咗股市冧之外咧。就係好多嘅國家而家嚟講，啲物價已經飛漲到不得了噶啦！好多嘅食物，因為個運輸期間，要需要嘅時間太耐嚇，啲番茄從呢個州運到去嗰個州啊，或者邊從呢度去運到去加拿大，去到加拿大有一半已經壞曬噶啦！即係啲嘢好貴，運輸好困難。喺咁嘅情況，你再封嘅話點算？即係而家嘅影響係好大嘅。咁啊，仲好多行業慢慢已經有啲少起色噶啦。或者啲餐飲行業啊，慢慢有啲人諗下啊，再遲少少，可唔可以 book 明年3月去旅行啊？哇！一聽到 Omicron， 冇人再做呢啲嘢，好多行業已經係奄奄一息噶啦。而家嚟講，就算話 Omicron， 目前嚟講仲未即係聽到有死亡嘅消息，或者有即係好重病嘅大量資料啦，未聽到。但係好多人嘅心理上已經係覺得我唔會再去旅行噶啦，我唔會做呢樣，我唔會做嗰樣。咁所以即係各個國家都係喺度掙扎緊嘅，聖誕節又快到咯喎，咁好多嘅國家就終於呢個聖誕節，大家同屋企人啊或者一啲比較遠親可以一齊慶祝個聖誕，而家又話有呢樣嘢喎，一陣間會唔會又話室內又只係限10個人啊，或者唔准聚會，即係 好多嘅人已經係去到盡㗎啦，接近到忍無可忍㗎啦，已經係差唔多兩年㗎啦。咁如果你今次呢個 Omicron 再係殺傷力好大，或死亡率好高，或者係個感染力係好大，乜都好啦，起碼心理上啲人就已經覺得我又唔可以見我屋企人啊，聖誕節又好似舊年咁啊，有好多人就已經係忍無可忍㗎啦，已經係情緒上係失控㗎啦。咁咧就莫德納咧 ，Moderna 就話咧。講得很清楚，就話現在他們的疫苗咧就會對呢個 Omicron 咧個有效性會大幅下降。好坦白講俾你聽嚇。Pfizer 咧，輝瑞點講咧就話唔緊要嘅，你哋打啦，一定要完整咁打呢個疫苗，再加個加強針，應該冇問題嘅。咁白宮咧就話，即係拜登嗰度就話。這個 Omicron 就是很重要的，不過呢應該就不至於是太壞的，就是說了等於沒說那呢就很多的疫苗，即是賣疫苗的商人已經出來說了，說兩個星期之內呢我們就可以評估到的了，到時呢我們可能是會有度身訂造，為 Omicron 度身訂造的加強劑，有人說了，但是他說最少要三個月才可以生產到的，咁你生產到仲要運輸咧，係嘛？咁即係好耐㗎啦。如果你即係啲人一聽，哇！咁即係仲要等好耐。咁誒就最令人哋覺得係即係唔開心或者聽咗好不安嘅消息咧，就係11月30日，以色列台拉維夫嘅一個醫療中心有一個發言人出嚟就話，有兩個醫生咧就係染疫，而呢兩個醫生咧染咗呢個 Omicron。佢呢兩個醫生係打咗三劑輝瑞嘅，咁我諗起好多人話：哇慘啦，打咗三劑輝瑞都唔掂啊！即係頭先阿輝瑞講嗰啲嘢係講大話啦，或者係起碼都唔真實噶啦，係嘛？咁咧，但係咧就其實唔係情況唔係咁差嘅。CN 咧就報導佢話有一位呢個 Tulane University 嘅病學家，佢名叫做 Robert Gary。他就針對 Omicron 和 Delta 兩種病毒就作了一個對比，他就說他看不到這個 Omicron 的這種病毒，這個變種的病毒株上面呢是大規模地超過 Delta 的，就是變種病毒的地方。他說因為只是因為這個 Omicron 有很多突變的出現，並不一定就等於這些突變呢是比這個 Delta 更具殺傷力的。咁今朝早咧，我就上咗去世卫嘅网站，亦都上咗即系去南非嗰啲一啲嘅通讯网度睇睇究竟嘅情况点样。暂时嚟讲咧，都几好，因为世卫完全冇提到有人系因为 Omicron 而死，因为而家即系到而家9日到而家差唔多都成21日噶咯。咁咧就南非亦都有一啲嘅。最新的信息就話，呢個係十個鐘頭以前的信息就話，所有嘅佢哋嘅病人都係好輕微嘅，個症狀好輕微，咁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消息啦。但係好多科學家就話，而家嚟講有作任何結論都係太早，未來嘅兩個星期咧係關鍵。咁未來兩個星期就睇得到佢個致病率係咪會仲係飆升？或者是他會不會是重症的情況很嚴重，或者他的死亡率很高，那未來兩個星期呢應該看得比較清楚一點，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過擔心啦。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國都比較現在知道怎樣去應對啦，就是馬上就很多切斷和南非和非洲南部的很多國家的那個就是個旅遊啦，或者飛機停曬，這件事都是有些幫助的。目前我查了一下就今日的最新情況都是每個國家都是幾例的啫，葡萄牙多啲14例，咁主要嘅病例仍然係喺南非嗰度嘅。咁咧就世衛就同194個成員咧就有啲建議啦，佢就話咧就大家就要大量測試，特別係高風險嘅人群，另外要戴口罩啊，保持距離啊，室外空間要通風啊。避免聚集啊！嗱，呢個避免聚集呢樣嘢就喺聖誕節嚟講係喺西方嚟講係好大件事嚟嘅。咁另外咧就係60歲以上嘅人咧最好就唔好坐飛機啦。呢個就係世衛嘅一啲嘅建議啦。咁就頭先阿石頭都講咗噶啦，因為呢個新嘅變種咧病毒，佢嘅衝擊性真係好大，因為佢個傳染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就當然就係個股票上個禮拜嘅黑色星期五。 即係感恩節嘅第二日，咁個美股就重挫啦，銀行股全部走低，大型科技股全部下跌，油價都跌得好緊要，因為好多人話啊，呢個病毒又嚟啦，大家對運輸燃料嘅需求可能冇咁多啦，嚇啲車唔出得咁多啦，所以斷崖式咁下降。咁咧就國際信評機構惠譽啊，英文係 Fitch 啦嚇，同埋 Moody 同埋莫地咧都發出預告啦，佢哋話可能會影響經濟嘅成長啊，呢樣嗰樣咁樣。但係咧惠譽咧就話咧就好似舊年2020年上半年度疫情爆發時全球大規模同步嘅經濟衰退嘅情況咧，應該就唔會再出現啦咁樣。所以大家都喺呢方面都可以安心啲啦。本來咧就每個國家都係進入冬天啦嚇，即係北美嚟講進入冬天啦，喺歐洲都係進入冬天啦。一到冬天咧就嗰個 Delta 都搞唔掂噶啦，即係好多國家都嗰個疫情都係即係喺度加劇緊嘅，即係佢唔係話好犀利，但係好明顯一入冬咧，即係個情況係差咗嘅。本來已經係充滿挑戰噶啦，就係搞 Delta 都搞唔掂嘅，而家再搞埋呢個 Omicron。所以咧就即係覺得真係人其實好脆弱嘅，我覺得即係我哋個都靠疫苗啦，係嘛？大部分人都話啊打疫苗咁就安心啲啦。咁而家又話有一個菌咧係打疫苗都冇用，即係我就覺得係咪真係都係望天打卦咧？係嚟到呢個地步，人類嚟到呢個地步，仍然係望天打卦，唯一嘅指望就係唔好再出啲有毒嘅即係變異嘅毒株出嚟啦。嚇你千祈唔好。致病性咁強，你又有重症嘅率咁高，死亡率咁高，唯一我就係希望，但係只係希望人類係控制唔到嘅。而家我哋睇得好清楚啦，差唔多兩年睇得好清楚嘅情況。
今日真係名副其實嘅望天打卦啦。但係從另外一方面講咧，呢一次南非從發現到確認呢一個新嘅變種咧，通知全球咧，反應幾快嘅。
布林肯就係今次就好讚南非啦，話佢啲科學家咧就。好叻，好快脆辨識到 Omicron 嘅變異株，同埋佢哋好快將呢啲信息向全世界去通報，係成為咗世界嘅榜樣。當阿布林肯咁讚南非嘅時候，我哋當然就記得2020年嘅第一月份，係嘛？中共點樣隱瞞疫情啊？我哋就記得點樣係即係農曆新年嘅時候嘅種種情況嚇，中國農曆新年嘅情況。咁我哋都唔再重複啦，講咗太多啦。咁對呢個 Omicron 咧，中共咧就其實都相當開心嘅。
相當開心，唔係準備落井下石啫係嘛？
點解會相當開心咧？嗱，先睇下阿趙立堅點講先。星期二咧，佢係喺一個例行記者會裏邊咧，就人哋就問佢啦，會唔會影響奧運？佢話肯定會帶嚟一啲防疫方面嘅挑戰嘅，但係中方應對新冠疫情嘅防疫經驗咧。是好好的，我完全相信北京奧運會咧會如期順利舉行。咁咧就而家嚟講，北京奧運會佢係唔俾啲境外觀眾入場嘅，所有入場嘅只能夠選手同埋嗰啲隨行人員，呢啲人全部要打過曬針，進行嚴格嘅控制嘅情況之下，先入到個場館嘅。咁根據即係呢幾日北京嘅啲居民就話咧。而家參賽啲外國選手已經有多好多已經去到北京噶啦嘛，佢哋喺度即係喺度訓練啊，或者喺度用緊啲場地嘅。佢話全部都唔准入北京，全部喺張家口待命，唔准入北京。咁大家都知道中共就清零噶啦，乜嘢都清零噶啦嚇，即係用嘅方法就唔准你出嚟，封鎖交通，全員檢疫啊，即係所有啲嘢停頓曬。咁佢哋一直覺得呢個方式咧。是好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方式。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日發表一個研究就說，如果他們不用清零這個政策，中國每日的感染病例將超過63萬。言下之意就是說，好在我們採取了這個清零政策，所以就是減少了很多人染病，很多人的死亡。我就覺得他這個63萬呢都總算係講咗真話，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中共而家佢哋有幾多 cases 我哋唔知啦。但係如果中國如果有啲乜嘢情況係可以好犀利嘅，最緊要佢哋疫苗自己本身係冇效，即係效用唔大。一日63萬，你諗下，即係印度我哋記得佢最高峰嘅時候係30-40萬，係啊係試過兩個禮拜到舊年嘅時候。但係佢話如果中共咧，中國唔係用呢種方式咧，就63萬。 當然佢咁樣公佈出嚟，就當然就我哋好多人就話，梗係正就算黨內都好多人反對呢種清零嘅政策啦，因為佢即係對經濟啊、民生啊，即係簡直就係自殺喺度自殺。咁但係佢為咗要塞住啲人把口，就話如果我哋唔清零，有咁多人死添噃，你驚唔驚啊？咁樣。咁中國嘅疫情，佢係犧牲中國公民嘅隱私同埋人權啦，除咗經濟之外，係嘛？佢冇曬人權，冇曬隱私啦。以前咧就係下下要你去檢測。而家咧就下下用健康碼咧嚟控制你，幾時有黃色啊？幾時又變色？幾時又唔準你去邊？反正就係你攞住個健康碼就係、是，即係後邊就日日就好似有人跟住你咁樣。大家都好清楚啦，你冇健康碼，你寸步難行，唔坐得車，唔去得商場、銀行、超市，去任何嘅單位、學校，乜嘢都唔去到噶啦。你冇健康碼，簡直你就唔係人嚟噶啦，出唔到去噶啦。咁啊，所以呢種咁樣嘅方式，其實就係中國人本身有啲人都係好反感嘅。咁所以佢個清零政策咧，佢耐不耐要攞一啲證據出嚟話俾你聽，唔清零啊，你可能早就死咗啦。咁樣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咧就今次講翻佢點解覺得有呢個 Omicron 佢高興咧嚇？而家 Omicron 出咗嚟之後咧，有啲國家又開始用一啲比較係厲害嘅措施啦。譬如咧，日本同埋以色列、摩洛哥咧。三個國家咧就已經係鎖國啦，任何人都唔可以進入佢哋嘅國家，已經鎖國啦。咁咧就中共見到咁嘅情況，亦都有好多國家就開始就美國嚟講就冇話鎖國啦，但係咧就係喺八個非洲南部國家停留過嘅所有外國旅客咧都唔可以入嚟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種鎖國嘅情況同佢哋嘅清零情況有相似之處。咁即係佢哋要宣傳俾佢哋嘅民眾聽，就話你睇下。我哋就因為我哋有先見之明，用咗呢個方法。嗱，你睇下，你睇下你其他啲國家，一有呢一個咁樣嘅變異病毒咧，馬上就係驚惶失措嚇，最終咪又係用呢啲方法。所以中國嘅道路同埋中國嘅政策咧，係一向正確嘅。中國民眾應該好明白，我哋做嘅嘢係最好嘅，係全世界最好。所以呢個對佢嚟講一個好大嘅宣傳機會。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各個國家咧好多都話而家要去禁制呢、這個要制裁東澳啦，係嘛？11月29日咧，中國官媒就有一篇報導，佢就話中國從來未向美國嘅政客發出過任何邀請佢哋嚟奧運會嘅邀請，亦都冇大規模邀請外賓嘅計劃。佢話運動員只係今次北京奧運會嘅主角。佢話有啲西方嘅政客咧。在中國未邀請他們的情況下要炒作說要外交抵制東奧會，他說這個不但是將奧運政治化，而且是自作多情、自我炒作、譁眾取寵，就是他差不多小孩玩遊戲一樣，明知道人家都不侵自己玩，先大聲就說我不侵你玩，你不用說不侵我玩，是我先不侵你玩，跟著跟大家說我們不侵他們玩，他們不准入來。在中國大陸來說，在封閉的情況之下，甚至制裁這兩個字都不會出現，即是大陸民眾聽到之後就說，哦，是啊，今次我們不侵他們玩，不讓他們入來、因為疫情、現在 Omicron 又來了，就更加厲害了，不讓他們入來，完全都可能不知道原來是人家也都打算制裁他們，即是倒打一把了。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說，即是個外面的環境，那個疫情的環境是越差呢，他就覺得是越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即是中共來說是一個好處來的。另外就是 就清零來說，環球時報也有一篇報導，他說他們完全質疑西方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他說這種政策不僅沒有消除了疫情，反而導致這個毒株不斷的出現，變異的毒株。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科學的根據，即是說如果你不清零就有變異毒株，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科學根據。跟住佢就話：世界應該重新思考中國嘅抗疫政策。嗱，又向裏邊宣傳，外邊啲五毛都可能會受佢影響。就係、是、中國嘅道路係啱嘅，我哋一向嘅清零係啱嘅，就係咁樣。所以任何嘢去到中共嗰度咧，就絕對唔係話咁簡單。呢一個疫情嘅問題，呢一個人身嘅健康或者安全嘅問題，永遠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佢哋就將佢政治化曬。當然即係中共見到全世界咁恐慌啦，即係可以話呢幾日真係驚惶失措，大家即係我睇啲新聞， 即係一時一樣，一啲政府啊地方政府，譬如州政府就係逼聯邦政府，係嘛？市政府又逼呢個州政府快啲立法啊！呢樣唔得啊，嗰樣唔得，邊個國家啲人哋唔準嚟啊？乜嘢好多聲氣，咁咧就中共當然非常之開心啦。佢就今次輪到佢喺度坐低，係嘛？慢慢度剝瓜子咁樣睇你哋做戲，咁樣所以對佢嚟講咧，佢係好開心嘅，好享受呢個咁樣嘅時刻嘅。不過咧，佢都應該唔好笑得咁快住，因為點解咧？佢哋 Delta 都未搞掂，嗱，佢有冇 Omicron 咧？我覺得多數都會有，即係遲早有啦。我唔係話黑心啊，但係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其他國家佢都可能好快除有，咁即係事情變化得好快。咁咧，但係佢 Delta 嚟講咧，已經係自己都搞唔掂啦。就11月30日全日咧，內蒙古至少有91例嘅本土確診病例，即係自己本土嘅。咁中共一向都係唔會將真實嘅數字俾你噶啦。如果佢話91例嘅時候，可能就唔止91例嘅。咁佢係呢過去幾個月，不同嘅省份、不同嘅地區，不停咁有本土確診嘅病例。雖然佢哋係咁嚴厲嚇，佢可以為咗一個 case， 佢可以將全個城封曬，佢用咁嚴酷嘅方式，但係都冇辦法去徹底咁樣去消滅呢個本土病例。啲本土病例就唔係呢度出，即係撳住佢啦，跟住佢就去第二度地方出嚇。咁所以即係好多人就話，佢真係要控制疫情，亦都係冇可能嘅。不過佢既然都要咁做啦，中共不惜犧牲經濟、民生、人權，乜嘢佢都可以犧牲，都要咁做嘅。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嘅，即係佢個嘴好硬啊，一定要話自己嘅中國道路啊，一定係最好嘅之外，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因素，譬如話喺20大舉行之前，東奧舉行之前，中國太需要一個完全受控嘅民間、完全受控嘅國家、一個完全受控嘅社會，而封城係唯一能夠達到呢個目標嘅，全民受控。甘心命底咁俾你控制住，行到邊就一個健康碼跟住。嗱，呢個就係中共而家佢面對疫情，再加上最新嘅 Omicron 嚟緊嗰個狀況。
其實我都發覺有唔少嘅大陸人啦，佢哋其實咧講話檢佢哋嘅健康碼咧，佢哋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因為佢哋咧根本上唔會思考咧接住落嚟咧呢個健康碼對佢哋嘅監控咧有幾嚴格嘅，咁佢哋只能夠係順從嘅啫。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吓，咁当然喺中共治下嘅话咧，被洗脑咗之后，啲人咧系唔知呢件事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踪南非变种病毒吓，睇下佢究竟嗰个杀伤力有几大。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澳门赌场大亨洗米华被捕凶多吉少。
喂，澳门嗰个新赌王周卓华喺澳门叱咤风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威得咁交关，而家俾中国大陆一个细细嘅城市温州嘅检察院一个科长批准逮捕，澳门特区政府即刻接受命令，将佢逮捕收监。啊，今次啊，佢真系死梗啦！
喂。呢、这个洗米华话晒都系澳门新赌王喎，温州系个咩地方嚟啊？你哋正话讲系一个城市仔嚟啫嘛，佢够胆去捉人，吓咁啊真系奇喎、啊！
嗱，尔文就讲得啱啦，其实澳门咧喺国际上系有地位嘅，嗱，好似亚太会议啊呢种咁嘅国际性嘅会议都要留翻个位啊，俾澳门特首坐嘅噃。你冒冒然越权去命令捉人是不啱手续的喎，内里一定是有文章啦。
阿正哥，唉，你而家讲呢啲嘢真系冇用噶啦。今次嘅行动其中一个目的嘅就系将你澳门嘅地位打低去，迟啲啊，理得你香港还是澳门啊，揾个县级嘅检察院批捕，就可以去你香港同埋澳门捉人啊。
呢、这个咁嘅洗米华本来喺澳门赌场嗰度做个扒仔嘅啫嘛，
系啦、啊，后来啊，俾澳门个黑帮头子阿崩牙区睇中咗呢条靓仔， 有料到，咁啊得到崩牙区嘅赏识咧之后，就做咗佢嘅手下啦。嗱，后来崩牙区犯咗事，入监仓啦，咁啊洗米华咧就不但止冇受到牵连，仲接手咗崩牙区嘅生意添啊！
当年美国佬捉呢个崩牙区嘅时候，就因为佢系黑社会嘅头，佢借住一带一路去做门面包装，喺东南亚嗰度从事贩毒同埋运毒，仲有非法赌博、敲诈勒索，仲做埋人口贩运添。所以美国司法部认为呢个崩牙区嘅组织系严重嘅国际犯罪集团。不过咁吧，崩牙区被中国大陆多年嚟认为系一个忠心嘅爱国者。
哇，咁都算系爱国者啊？有冇搞错啊？
嗱，正因为崩牙区咧就俾人捉咗入监啦，咁啊，洗米华就冷手执个热毡堆，接手咗崩牙区嘅生意啦。于是乎，洗米华就大展拳脚，入到中国内陆啊，系组织中国嘅公民咧，佢就承包境外嘅赌厅赌博喎。哇，搞到啲人一时之间冲去澳门嚟赌啦。佢仲喺中国境内成咗一个管理公司，啊，用赌客嘅资产啊嚟换赌博嘅筹码，所以佢就将跨境嘅资金兑换，同埋地下钱庄嗰啲非法渠道啊，仲有最先进嘅资金结算服务，做到风生水起啊！其实咧，讲到白，就系帮大陆嗰啲咁嘅大贪官洗黑钱。
喂，呢个洗米华佢手伸得好长啊！佢嘅赌博集团啊，股东就有199人。在中国的赌博代理人啊就有12000几人。当时啊在中国境内的赌客会员就超过了80000人。其实是不止的，是这样计下就有这么多人的。每年在中国的赌额就有10000亿，超过了中国彩票收入的2倍。
哇，搵这么多钱啊，真是几世都吃不完啦。不过还要想办法看看啲钱摆在哪里，正式是财不可露眼。
哎，他很精的，他早早就把那些钱转移晒出国的了。所以习近平就看中他这一样，立即将他缉拿归案。
哎，你们知几多嘢啊？嗱，据知情人爆料啊，这个洗米华是曾庆红那边的人来的，专门在澳门安排的一个执行大陆统战的人。当时啊，曾庆红呢就给了一个广东省政协委员这个职位给这个洗米华。
其实呢，大陆那个特务系统啊是分五条线的。
哪五条啫？
嗱，第一条呢就是国安，第二条呢就是军队，第三条呢就是公安部，第四条呢就是对外联络部，第五条就是统战系统。咁洗米华就系属于第五条线嘅，佢系澳门统战系统嘅头嚟嘅。
喂，我喺网上睇到呢个洗米华好鬼多人岩头噶噃，啊，又讲佢话系上市公司老板啦，澳门嘅富豪，影视圈大亨，啊，仲有系亚洲新赌王。喂，话佢系电影大亨喎。我就唔知佢拍过咩电影啊！
诶，阿尔文姐，你咁都唔知？你冇睇戏嘅咩？
阿马 Sir， 乜你又知咩？
嗱，佢拍过《扑克王》，仲有《湄公河行动》，仲有《红海行动》啊！
其实啊，呢个洗米华拍嗰啲电影都系赚唔到钱嘅，收唔翻成本嘅，系红色电影。而家就叫做战狼电影，但系佢点解要拍呢？因为可以洗黑钱。你知唔知中国大陆最近嗰个电影《长津湖》啊？话投资几多几多钱，都系为咗将啲黑钱洗白白。所以呢啲电影，尔文姐系未睇过嘅。
系咯，所以呢啲戏名我都未听过。喂， 呢、這个咁嘅洗米华真系好鬼风流喎、啊，仲有女人多多啊！佢第一个老婆咧就叫做杨素梅，就帮佢生咗一个仔。咁后嚟咧，好似话两个搞离婚、啊，但系最终又离唔成，你知唔知点解啊？
唉，咁简单，离婚咪帮你分身家啦。
系啊，咁啊离唔成啦，大佬分身家分去一半噶、啊。咁佢又揾咗第二个女人、哦，叫做陈慧玲啦。听讲阿一阿二咧，为咗争呢个男人咧，就大打出手。咁后嚟咧，因为两个女人谂落唔好打啦，不如谂下点样大家同佢分身家好过啦。用乜而佢又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噶，一于和平相处，立咗钱先至算啦。后嚟真系不出所料、哦。呢、这个洗米华风流一世有钱啊嘛，咁跟住呢就阿三阿四阿五阿六阿七，仲有嗰啲唔露光嘅，唉，女人多罗罗咯，个个都睇中佢嗰啲银子，所以嗰啲女人咪扑埋去咯。哇，仲有嗰个叫陈雅伦啊，唉，啲过气明星嚟噶咯噃，哇，都同佢住埋半年、啊。
唉，有钱怕咩女人多啫？呢啲系身份嘅象征嚟噶，呢、这个洗米话我谂啊，佢梗系日日都食补品噶啦，搞到两个女人同时大肚，同时生仔，一个去到英国生，另一个喺香港生，咁佢就先飞英国安慰嗰个女人一番先，然后等都未坐暖又飞翻香港，又细心照顾呢一个女人，唉，做男人做成佢咁啊！都唔知系好命咧，即系苦命啊！
你哋讲嗰啲啊，冚唪都有晒名分噶啦。呢、这个洗米华正宗系国际嘅滚友，喺世界各地佢都有女人噶。嗱，好似无线嗰度有个姐仔叫做刘丽，仲有啊，嗱，有个美国同马来西亚打乱嘅咧，好靓噶嗰个女仔。总唔知佢啲女人就多罗。喺个网上就影晒出嚟啊！
我啊觉得呢个咁嘅洗米华变态嘅，我话佢见到嗰啲女人哇互相争风呷醋，佢都唔知觉得几满足。
以文姐，讲句实话，男人有钱啊，梗系会身痕噶啦，有多几个女人有乜所谓啫？好正常。嗱，女人呢啲嘅嘢咧，正式系湿碎料嚟嘅。佢今次俾人咁喐法啦，其实呢佢就跟错咗条线。佢嘅后台就係曾庆红，而家习大大同阿曾庆红係水火不容㗎嘛。所以习大大想喐阿曾庆红，就要斩晒佢啲爪牙。曾庆红手下冇兵嘅时候啊，就会自动消失㗎啦。
照咁睇嚟啊，一旦开庭判刑，呢、这个洗米话唔判佢死刑啊，都会判终身监禁啊。
唐人街粤语趣谈，澳门赌场大亨洗米华被捕，凶多吉少，是由欧宇文、李正、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广东省对恒大派遣工作组，许家印撑唔住啦。立陶宛货物被中共拒卸货，政府联合欧盟反击。李克强放话将适时降准，被指治标唔治本。滴滴下市是美股中概股的末日吗？业界分析，佳兆业美元债延期失败，恐重蹈违约覆辙。美国十一月新增非农就业21万，失业率降至4.2%。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日，大陆媒体证实，中共广东省政府正式对恒大派遣了工作组，进行公司风险处置活动。行业消息指出，这是因为恒大创始人许家印没有能力继续缓解恒大的危机。 据澎湃新闻的讲法，在三号早的时候，恒大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最新收到一项履行 2.6 亿美元担保义务的通知，但是现在已经不确定是否有充足资金能够继续履行财务责任，暗示整体流动情况出现困迫。在这个之后，中共广东省政府紧急约谈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并敲定对恒大派出工作组。在这个之后，广东政府发布声明证实了该消息。当局在政府网站贴出的文章提到，自从恒大宣布企业遭遇危机以来，恒大董事长许家印通过出售上市公司股权、出售资产等方式回笼资金。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政府部门的工作组将入驻恒大，以进行风险维稳。相应对策被认为释放出了许家印无法继续应对恒大危机的信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话，现在看来，由于恒大的债务危机难解，许家印未来的情况可能不容乐观。谢田教授说，我觉得这个许家印前景，个人来讲前景不妙，他的财产基本上要被清空了。我们已经看到此前中共已经强制要求他出售个人资产来还债，但是他个人的资产，不管他拿了多少赚了多少，但是相比公司的债务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现在看来，中共显然不愿意看到恒大彻底破产，这样对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整个企业行业的打击会太大，可能会引发房地产整个市场的崩溃。但是呢，一到政府开始介入，政府出资来帮助他渡过难关的时候呢，他是不会被原来的大股东或者老细，就是许家印这些人继续留在那里，或者继续有很大的持股。所以基本上看来，这个就会有些好像海航一样，政府自管，然后再清盘，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就好像许家印这些人就要不得不被清洗一空。这个事我想应该是现在看来，中共可以正在做一种解决方案。立陶宛政府证实，近期一家对中国出口木材的立陶宛公司在上海港口被拒绝卸货，这个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对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发起的报复。对此，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当局已经同欧盟协调讨论，就对这件事情对北京施加反制。根据立陶宛当地新闻网站的报道，在这个礼拜，一家立陶宛木材出口商抵达上海港口，但是被拒绝卸货，期间中共的当地海关系统扬言，自12月1号起就从系统中取消了立陶宛这个国家。相关情形在其他港口亦有出现，一些货物被发现只要来自立陶宛或者同立陶宛有关，都不能够进入中共港口。不过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发现，尽管农林产品遭到抵制，北京政府仍然从立陶宛进口生物科技等技术门槛比较高的产品，相关的贸易活动几乎不受任何的影响。在12月3号，立陶宛外交部指出，当局正在就立陶宛货物在港口受阻的问题和立陶宛公司联系，并在欧盟委员会探讨对策。消息传出的同日，立陶宛政府正式宣布外交抵制明年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并指出包括总统、外长和部长级别以上官员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在今年，立陶宛不理会中共的抗议，宣布在国内设立台湾代表处，这一做法引得大量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关注。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伯吉斯之前表示，北京政府可能会实施对立陶宛的贸易打击，这个意味着该国应当和遵守法制的国际经济体来往。近期立陶宛计划访问日韩，讨论供应链相关的议题。就这个问题，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发布了评论，他说中共好怕台湾和立陶宛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以后的后续效应，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家对台湾的承认和升级和台湾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立陶宛这个国家在长期以前呢， 受到过共产主义的荼毒，受到一些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压制，所以他们有这种反抗，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或者历史上的一种反抗情绪。从经济贸易角度来讲，实际中共更依赖立陶宛，电子科技等很多项目方面，实际上中国依赖于立陶宛。立陶宛有非常巨大的技术上的优势，所以这个亦是中共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现在立陶宛带头抵制北京冬奥会，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3号说，北京政府准备采取适时降准的策略，保证经济平稳进行的预期。这发现符合外界对北京政策的猜测。在早些时候，多家外媒分析师认为，北京政府需要在明年初进行降准，以保证市场的经济活动。对于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早前评论指出，北京政府的政策做法可能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因为当局削弱民营企业的政策方式，只能讲暂时压制市场危机，但是几乎没有措施能够解决国内市场根深蒂固的一系列问题。所以中共央行降准，不断释放流动性的做法，不会帮助其他政策领域取得进展，一些经济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再次过低，最终需要实施另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这样坏账大幅增加的趋势几乎不可避免。12月3号，中企网约车公司滴滴宣布从美股下市，筹备回香港上市。消息引发中国科技股3号机体出现断崖式下跌，主要追踪中企科技公司的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当日下跌了 2.7%， 这个指数较2月份的高点暴跌 46%， 这个意味着中企科技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1.5 万亿美金。行业警告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增加中概股在美股的压力。目前仍然没有其他中企公司披露在美股退市的计划，但是行业发现美国官员正在推动限制不合规中概股的提案，以堵住美股投资的漏洞。法国巴黎银行财富首席投资官埃蒙德森表示，考虑到中方的监管风险和中企在美国上市的模糊法律结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科技股的价值应该低于美国同行，这个意味着投资者不应当对他们有太多的热情。彭博社指出，在宣布退市之后，滴滴公司的股价下跌 11% 至 6.93 美元，不到6月份首次公开无股价格的一半。追踪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融指数这个礼拜下跌了近 10%。 在香港，恒生科技基准指数今年到现在为止下跌超过30%，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同期上涨了 24%。帮大新鸿基的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说，这个可能显示中概股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研究主管洪浩评论说，现在中国股票的持有者基础将发生巨大变化，一些美股基金将会不得不永远退出。他预计中概股面对的抛售压力应该会在短期内持续，因为它是由北京政府的监管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外界对盈利的担忧。中国地产行业巨头佳兆业12月3号声明说，公司已经有一批价值4亿美元的票据寻求预期偿还失败，公司正在寻求一切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卖出企业资产。这个消息导致佳兆业的股价下跌近 10%，从年初到目前，佳兆业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75%。 佳兆业是中国发行美元债券第二多的公司，仅次于恒大。公司的总负债额超过3000亿美金，这家公司曾经寻求将12月7号到期的4亿美金债券修改到2023年6月偿还，但是需要至少 95% 的债券持有方批准。在12月3号，佳兆业公司的延期申请失败了。相关公告显示， 街市业的财务状况可能面临沉重的打击，亦面临无法偿付到期票据的困境。据德国之声报道指出，街市业曾在2015年首次出现美元债违约，如今已经有再次违约的担忧。公司挤压了多笔债务等待偿还，目前被指正在同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公开的有法律约束能力的协议。在上个月底，佳兆业公司试图将旗下合营的香港启德住宅发展物业出售给香港地产商，以获得流动资金。除了准备卖出香港的资产，佳兆业还在计划出售价值128亿美金的位于深圳的18个项目。美国11月份增加了21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远远低于业界预期。劳工部表示，在12月份增加 54.6 万个就业岗位之后，11月份出现了自去年年底以来的最少月度增幅，显示出就业市场出现严重人手短缺。美国市场失业率下降到 4.2%， 而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4.8%， 原因是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工人得到了一些加薪。政府报告显示，零售行业在11月份损失了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一般商品、服装和体育用品店的就业岗位有所减少，而建材和食品商店的就业有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增加了9万个，而物流行业增加了5万，占据新增就业岗位的一半以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如果新变种病例激增，会有更多人对出门上班和购物感到紧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贾斯丁·魏德纳说，就好似德尔塔病毒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一样，业界猜测欧姆龙同样会阻碍就业市场的任何复苏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避免政府关门，美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高院大法官对世纪大案表态令民主党人不满。川普的新书销量突破10万册，比前州长多50倍。无缘民主峰会，中共自吹特色民主，白宫反击。美五个州确认奥密克戎病毒，拜登宣布入境新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晚上通过了一项临时的拨款法案，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可以维持到明年2月18号，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2月3号午夜陷入局部停摆。法案将送交拜登签署。这项临时拨款的法案在参议院以69-28的票数通过，它将确保政府机构能够在2月18号之前获得拨款。只有这项临时拨款法案被通过后，国会才能够在未来的12周时间内讨论并通过12项总计约1.5万亿美元的年度拨款法案。国会领导人仲同意在临时开支法案中增加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援助阿富汗撤离人员。此前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以221票对212票通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森格是唯一一位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支持该法案通过的共和党议员。在对该临时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之前，参议员们首先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进行了表决。这个修正案是禁止联邦资金被用在疫苗的强制措施上，但是修正案没有通过。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在与共和党人达成协议通过该法案时表示，政府将持续运作，感谢所有参议员让我们免于濒临政府停摆的局面。政府停摆是可以避免，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事。路透社指出，接下来国会还面临另一个难题，是举债违约问题。 财政部预估联邦政府本月15号就会达到 28.9 万亿美元举债上限，若果未能及时提高或取消上限，恐会引发债务违约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备受瞩目的美国最高法院世纪大案堕胎案的第一日辩论中，六位保守派大法官表态，他们将允许各州限制堕胎，这个将推翻奠定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罗素维德案。观察人士亦批评民主党议员向大法官发出威胁是在挑战司法独立。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将在本周结束前就是否支持密西西比州收紧堕胎法进行初步投票，最终结果要等到明年六月。密西西比州提出将怀孕24周后禁止堕胎的禁令提早至15周。辩论当日，法庭外数千位支持方和反对方挤满了人行道和街道，而在法庭内，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态度可能会推翻1973年开启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罗素维德案，同时亦将决定1992年的海西案是否被推翻。高院九名大法官中有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对此表明态度支持。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大力支持彻底推翻罗伊案和海西案，他是唯一一位公开呼吁驳回两案的大法官。另外，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认为法院最好不再充当仲裁者，应该交由国会和各州司法机关决定。最高法院中的三位自由派法官表示，推翻罗伊案将损害法院的合法性。还有一些民主党人警告，若果作出保守的裁决或削弱罗伊案，将引发一场改革最高法院的地震。据古特马克学会预计，若果这两个案被推翻，堕胎会在至少一半的州成为非法或受到严格限制，而很多州亦将准备依据最高法院的裁决采取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向保守派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喊话，放话你将付出代价。执业刑事辩护律师特利近日在福克斯新闻网撰文，批评一些民主党人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发出的威胁。他认为推翻罗伊案等同于想要一场革命，法官不应该关心自己的裁决将如何被接受，而应基于原则作出决定，这个正是制宪者赋予大法官终身任期的原因。昨日12月2号，据赢家团队出版公司称，川普的新书《我们的共同旅程》销量已突破10万册，是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替新书销量的50倍。赢家团队出版公司总裁戈尔12月4号告知媒体，川普总统继续打破纪录，新书销量简直是一飞冲天，我们无法跟上需求，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信给我们，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书。戈尔还提到，川普书的销量已经是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替的新书《共和党救援》销量的50倍。《共和党救援》这本书入面认为，应该从否认真理的人、阴谋论者和拜登政府危险政策中拯救共和党。书在两日前发布，据 45books.com 网站说，我们的共同旅程这本书可以在网站上订购，但在新年之后因订单太多，无法尽快满足订户需求。该书精装本售价74.99美元，签名本售价229.99美元。川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告知媒体，我们在5分钟之内售出了2500本，在不到10日的时间内售出了10万本，这个是惊人的成功，我们已经在印刷更多，这种需求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川普的书包含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300多张相片，几乎每张相片上都有标题，大多是川普本人用黑色笔手写的。这些相片详述了川普在任期的重要时刻。周四上午，川普对布莱巴特新闻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4年，我一直在观察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很懊悔，他们在想我能够做些什么吗？书中有很多伟大时刻的图片，有军队记录了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就在近日，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这个国家就别无选择，而这个亦是他卸任后最强烈暗示2024将复出的讲话。拜登将举行第一届线上民主峰会，有110个受邀民主国家参加，其中包括台湾，但没有邀请中共与俄罗斯参加。中共近日吹嘘自己是特色民主，并反疾美国搞小圈子，白宫对此做出回击。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民主峰会将在12月9号至10号召开，涉及三大主要议题，打击腐败、专制主义和促进人权。根据规划，台湾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和驻美代表萧美琴将代表台湾参见。没有获得邀请的中共近日坚称有自己的民主形式，中国式民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2月2号出席一场座谈会时，称中国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仲计划在12月4号发表一个题为《中国可行的民主》的报告，并且抨击美国搞小圈子。参加座谈会的路透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共全国人大不能够直接选举，中共党员只占全国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质疑中国没有广泛的民主，民众亦没有发言权。12月2号，白宫对中共外交副部长骆玉成的举动进行了反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与会者将讨论如何共同努力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道歉的。中国专家邦尼格拉辛说，中共可能感到受到拜登民主言论的威胁，并不得不重新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当然有一点中共不会讲的，就是人民是排在党和维护党之后的。美国之音引述国际人权组织专家的讲法，指出自由世界的政府应团结一致，减轻对中共的依赖，而这一举动虽然会带来经济损失的短痛，却是维系民主价值甚至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良方。英国前驻中外交官、中国政变一书作者盖斯德亦持相同意见，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繁荣都来自法治，立基于独立的司法，取决于传统的自由，若果失去这些就不会有繁荣。直至今日12月3号上午，根据几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布的新闻声明，美国至少有5个州报告了 Omicron 感染病例，目前在加州、明尼苏达、科罗拉多州和纽约州都有病例确认出现，而夏威夷是最后宣布出现 Omicron 变种病例的州。礼拜四，夏威夷卫生部宣布一名欧亚湖岛居民被发现 Omicron 变体检测呈阳性，这个人以前曾感染过，而且从未接种过，最近没有离开夏威夷，据说是从社区内的其他人那里感染的。纽约州长凯西霍克尔周四晚间宣布，纽约卫生官员在长岛、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已经发现了5例 Omicron 病例，其中4例集中在纽约市。另外，科罗拉多州亦在昨日确认了美国的第3例病例，该名患者已经完全接种，最近曾到南非旅游，他有轻微症状。明州卫生部周四上午报告了第2例 Omicron 病例，一名男子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名男子完全接种了疫苗，并没有非洲旅行史，近期只去过纽约参加动漫大会。加州的旧金山在周三12月1号报告了美国第1例 Omicron 病例，这名患者已完全接种疫苗，最近从南非返来，而昨日12月2号洛杉矶亦确认了本地首例 Omicron 变体病例，患者是洛杉矶县居民，他在经伦敦前往南非后在11月22号返回乐园。目前拜登已经宣布加强版入境规定，无论疫苗的接种状态或出发地，所有赴美旅客筛检时间将从目前搭机前3日内缩短到1日。另外会将在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上的口罩规定延长到2022年3月，新规预计下周开始生效，确切日期还未有公布。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 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